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0月5号到10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休斯顿法会回顾师父首次莅临讲法。1996年10月12日是李洪志师父首次莅临美国休斯顿讲法的日子，至今已有20年。为纪念这个殊胜的日子，2016年10月8日，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中，学员回顾了李洪志师父首次莅临休斯顿讲法的情形。多位学员交流了自己这些年来在参与不同的讲真相救人项目中的修炼体会。美南佛学会负责人宋先生首先回顾了李洪志师父当年莅临休斯顿的情景。1996年10月12日，休斯顿举办法会，李洪志师父亲临讲法，有600名来自美国各地十余州以及加拿大、德国、瑞典等地的法轮功学员聆听了师父的讲法。法会之前，休斯顿市市长代表颁发褒奖，休斯顿市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市长宣布1996年10月12日为李洪志日。宋先生并回顾了当时李洪志师父讲法及学员首次见到师父的情景。师父讲法有4至5小时，随后解答问题，期间师父没喝一口水，中场10分钟的休息时间也没休息。一些学员首次见到师父，无限欣喜，围着师父请师父签名，师父慈悲祥和，使学员深受感动。师父在休斯顿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凑，法会结束之后，师父会见了部分学员并讲法和解答问题，随后还与学员合影。次日上午，参加法会的部分学员继续聚集在中华文教中心回忆师父的讲法并集体练功。师父又来到在学员之中，耐心解答学员修炼中遇到的问题，而后师父与现场学员合影。
台湾员林市双十庆游行，法轮功团体受赞赏推崇。2016年10月8日，台湾彰化县员林市为庆祝升格为县辖市满周年及双十国庆，举办了彩街游行的热闹活动，由200多位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仙女队再次获邀为前导队伍，带领1000多位来自园林的学校、社区民众组成的各式队伍绕行市区游行，传递节日的欢乐。法轮功队伍最浩大，很有精神，赞。天国乐团整齐浩大的队伍，铿锵有力的军乐声，围观民众纷纷赞佩并拿出手机拍照。腰鼓队隆隆的鼓声及精神抖擞的步伐增添热闹气氛，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获得众多人们的好评。游行团体一早在崇实高工操场集合，站在帐篷外的天国乐团吹奏完开场的曲子后，天空忽然下起雨来。承办这次活动的园林国际青年商会会长许家伟感动地说，看到两侧的法轮功学员，不管雨下多大，他们都不为所动。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欠缺这种精神。他特地邀请在场所有人给法轮功学员热烈的掌声。许家伟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不退缩的精神敬佩不已，他们的精神我真的很感佩，很感佩。从一开始进场，那个纪律，那个精神真的不简单，不输军队的纪律，连我都很想加入他们。园林市市长张景坤也多次感谢法轮功学员共襄盛举，让庆典活动隆重盛大。
瑞典媒体关注中共强摘器官移植交易，作者瑞典法轮功学员。2016年9月27日至29日，最新国际独立活摘器官调查报告作者、加拿大前任国家政府秘书大卫·乔高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访问瑞典，向国会、法律、医学、人权活动及媒体等各界人士 揭露已在中国持续17年的中共国家推动的大规模活体强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引发媒体与民众的关注。瑞典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提醒瑞典民众不应接受中国良心犯的器官。报道指出，在中国的器官产业界，每年都有几万无辜的良心犯被杀害，他们的器官被活摘盗取贩卖，甚至很多瑞典病人依靠这套系统赖以生存。但是瑞典的政治家们却因为利益对此犯罪保持沉默。瑞典电视四台也在新闻节目中报道，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在此领域已持续调查了快十年。大卫·麦塔斯说，在监狱里他们往犯人的身上注射一些东西，比如钾之类的，然后再把这些犯人装上一辆没有登记牌照的车里，在这些车里把器官取出来，然后他们再把这些器官运送到需要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普埃布拉市大学教功，10月3日在每月举行的首次教育仪式上，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普埃布拉市埃尔瓦爱迪生大学向学生们传授法轮功的功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伴随着乐曲《法轮大法好》的旋律表演了腰鼓舞，之后学员邀请学生们学练五套法轮功功法，学生们伴随着美妙的练功音乐跟着学员练起了法轮功功法，每学完一套功法，学生们就高兴地鼓掌。3周前在学校开课时，法轮功学员向1000名大学和高中的学生展示了法轮功功法，观众们初步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的修炼原则、真、善、忍，以及修炼法轮功给身心健康带来的益处，并且每个学生都收到了印有法轮大法好的莲花结。非政府协会主席乔治·里昂教授还邀请法轮功学员就普世价值观进行演讲。
上天一再的慈悲提醒，您看到了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为了更多的人能够躲过天灭中共的劫难，上天正以各种方式提醒人们赶快三退保平安。如果您太忙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提醒的话，那么就借此机缘和您简要的说说。一、上天一再明示法轮功是合法的。一、翻看江泽民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的这17年里，中共所有的法律、法规及涉及法轮功的所有公开文件，没有一个定性法轮功是某教。对法轮功的污蔑来自于江泽民个人1999年10月25号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组织，以及1999年10月27号《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法轮功就是某教的诽谤文章。这是江泽民滥用个人权力操控中共这部假恶斗的独裁暴政机器，公然违背宪法的疯狂作恶。而所有迫害执行的依据都是见不得人、见不了光的江泽民及其集团成员的内部个人讲话、内部工作要求、解释之类的。这些执行者自己都知道，这些通通都是违法的，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昧着良心被江泽民集团威逼利用作恶而已。二、2000年和2005年公安部先后两次发布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地列出了现已确定的14种邪教组织，而这14种里面没有法轮功。而2000年和2005年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年份。三、2014年6月2号，法制晚报又向全社会公开重申了这14种邪教。中国政府以这种方式公开否定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污蔑，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二、上天通过大法弘传和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方式救人。法轮大法是伟大的宇宙大法，在中共17年的残酷迫害下迅速弘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强调修炼心性是长功的关键，心性多高功多高， 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直至圆满的修炼理念，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广泛欢迎。其独特的祛病功效和道德境界的快速提升，是不同国度和不同民族的亿万民众受益。大法弟子遍及全世界，出过国的人都知道，全世界只有中共反对法轮功，法轮大法是全球公认的高德大法。中共反天理迫害法轮功，将遭天灭。为了更多的众生能够免于天灭中共时的劫难，上天慈悲地给众生了解真相、退出中共组织的机会。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各种形式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17年来，大量的世人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认清了中共的邪恶谎言，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毅然脱离中共自救。截至2016年10月初，仅在大纪元网站开设的退出共产党网页上，以真名或化名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已经超过2亿5200多万人。还有更多的把三退声明写在钱上花出去，或写在纸上贴出去的民众无以计数。这其中也许就有您的同事和朋友，只是您不知道。三，上天已明示给世人，解体中共正在进行中。一，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没有党，这24字被铺天盖地地宣传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这种形式告诉民众，共产党已排除在了社会核心价值之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二，2015年7月1号，全国人大通过的公务员向宪法宣誓的70个字的誓词中没有党，这从法律上规定了公务员只需要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而不需要忠于党。这是以公务员对宪法宣誓来起带头示范作用，告诉人们不要再跟共产党走了。三，2015年10月21号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条明确提出，对于全体或者多数党员严重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应当予以解散，直接提出来解散党组织，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为那一天宣布解散共产党提供了制度准备，是在明示人们解散共产党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只需要到时候宣布一下就行了。四，上天以立规的方式提醒迫害参与者赶快收手回头。一，2013年8月13号，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这是明确的提醒公检法司人员，将要进行的清算不只是对高层的清算，而且还包括最基层的具体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在清算范围之内，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终身负责。二，2015年3月1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一条，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执行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第八条第五款，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第九条，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规定明显是在提醒610人员，你们操控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公检法司部门，迫害法轮功及阻挠迫害公民，依法控告举报江泽民，严重妨碍司法公正的罪恶行为已经被列入追究议程了。三，2016年3月1号，公安部重新修订并印发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 取消了1999年6月11号开始实施的原规定第14条中执行上级命令的不追究人民警察的责任的条款。这是在告诉警察们，以执行上级命令为借口，企图逃避这些年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责已经不可能了。四，2016年7月8号实施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10条，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此外，公务员法被重申，因为第9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务员，尤其是公检法司人员逃避惩罚的后路。这些都是在提醒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你们该为自己着想了。跟着中共走已经没有出路了，只剩下被中共追究，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罪恶的替罪羊的下场了。认清中共的邪恶，赶快回头三退才是你们得救的出路。五，上天以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方式提醒迫害参与者赶快回头。自2015年5月以来，至今已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向两高实名控告江泽民，但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上天对生命的慈悲，至今只控告了江泽民，而没有控告其他参与迫害他们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受江泽民欺骗胁迫才被邪恶利用的，也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一旦明白了真相，就不会为江泽民，而会自己与天理、正义、法律、良知对着干了。暂时不控告他们，就是为了给他们了解真相、改过回头的机会，留下他们能进入未来的希望，不使之成为中共罪恶的陪葬品。六，上天通过严惩迫害法轮功的犯罪分子的方式来提醒人。这几年来抓的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薄熙来、李东生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江泽民集团中大大小小的犯罪分子，表面上看是因为腐败原因被拿下的，而实质原因是他们替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恶报，是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罪恶的替罪羊。上天以这种方式提醒那些还在糊涂替江泽民卖命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别再为江泽民作恶了，作恶的下场都已经明明白白的在那儿挂着呢，而且这还是人中的处理。如果不赶紧三退，赶上天灭中共的大淘汰来临，由天灭来处理，那就更惨了。赶快为自己着想，回头是岸，三退保命，这才是你们的正确出路。七，上天提醒民众正本清源的时刻就要到了。一，在百度里打上这几个字，冤假错案要从制度上反思，搜一下看看。这是2016年7月20号发布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于2016年7月18、19日在长春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的讲话。孟说，针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在依法纠正的同时，要从制度上反思原因，避免重蹈覆辙。当今中国的冤假错案，最大的一个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长春是法轮功的发源地，1999年7月20日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开始日。孟在这个时间、地点以你懂得的方式代表政府公开地向全社会喊出了要依法纠正冤假错案。这是上天以这种形式告诉民众，天灭中共，法办江泽民罪恶集团，还法轮功清白的时刻就要到了。二，据2016年9月2号明慧网的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8月末踢开中央610办公室，直接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要求传达到乡镇。文件说，由于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正对待，造成了一系列问题，要在今后逐步予以解脱等等。 这在向世人明示中共体制内明真相的正义力量顺天意而为，在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集团的较量中夺取了对法轮功问题的主导权，并以这种形式向各级政府释放为法轮功平反的信号。这都是天象变化到了这一步，在人世间的展现。不是共产党开始变好了，共产党的本质就是反人类、反社会、反宇宙的，只要它还存在，本质就不会改变。它是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刽子手想杀人的时候就杀，说杀错了，要给被杀的人解脱就解脱，一切都由刽子手说了算，那还有天理吗？作恶、杀人、迫害正信，必遭天谴，法律制裁，这是天理。现在中央610办公室已经开始失去了对法轮功问题的主导权，意味着对法轮功的迫害就要结束了。人在邪恶的形势下自主认清邪恶，选择善恶，三退自保，为自己选择未来的机会不多了。八，以藏子时的方式展示了上天对中共的宣判。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巨石，其断面上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经过十几位地质专家鉴定，纯天然形成，无任何人工痕迹。海内外百多家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天意的展现，该石成为当地旅游景点，藏子石的图片被印在门票上。历史上也有关于藏子石的记载，秦始皇36年，东郡发现坠石，其石显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次年始皇死，二世继位不久秦朝亡，准确应了天意。古今中国，凡出大事之前就一定有奇事发生，上天或以瑞兆示吉，或以凶象警示。今贵州的藏子石就在向人们展示上天对中共的宣判，提醒人们赶快三退避祸，保平安。九，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就是上天对今天世人的警示。一，古罗马帝国的教训就是今天中共面临的下场。当年古罗马帝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谣言蒙蔽百姓参与他们对基督徒的迫害，遭上天降四次大瘟疫惩罚，整个国家一半的人没有了。江泽民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把大批的法轮功学员抓走，拆零件，卖器官，这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疯狂迫害基督徒是一样的，迫害一样，报应就一样，同样会有大瘟疫淘汰中共，这就是人们即将面临的大事件，天灭中共。二，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昨天就是中共的今天。曾几何时，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军事阵营对垒，气势汹汹，主宰世界，都拥有随时毁灭人类、毁灭地球数次的能力。那时候，谁说苏共、华约会倒台？没有人相信，他自己不信，对手不信，社会不信。不信不等于不会出现，上天在掌握着人类的一切，天要其亡，其必亡。1991年末，不可一世的苏共及东欧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和平解体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人都经历过的历史，这是上天先灭苏共来为灭亡中共打样，告诉人们中共也是随时可灭的，现在还没灭他是在慈悲人，给人脱离他得救的机会。等时辰一到，中共及其组织内没退出的人员就都会在天灭中淘汰。十，上天在珍惜你的生命。天灭中共，谁是中共啊？中共可不只是中央的那几个人，所有入过党团队组织的人，在当年举拳头宣誓为他献身的时候，身上都多了一个共产党的记号。它体现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上，就是那个党徽，圣经启示录上叫它受记。带着这个记号的人在天上看都是共产党的一份子，他作恶就有你的一份， 如果上天同样用大瘟疫来淘汰中共的话，那这些人就都在劫难中了。解救的方法就是用真名、化名、小名、笔名等名字对天声明退出以前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上天就会把你身上的这个中共的记号抹掉，这样在天上看你就不再是中共组织的人了，天灭中共的时候你就能够被留下。这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口耳相传的三退保平安，它不是让你信什么，也不是让你反对谁，就是为了在天灭中共之前把你解脱出来，保住你的命，不替他陪葬。这是上天在大淘汰还没开始前给人认清邪恶、分清是非、自救保命的机会。三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天灭中共时保住你的命。三退的方法很多也很简单，比如可请人到大纪元退党网站代为三退，可通过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进入大纪元网站或动态网网站、退党网页上声明退出等等。声明内容可简单为一句话，声明退党团队，入过什么就写退什么，烙上名字就行了。真名、小名、化名均可，待家人或亲友三退的必须征得本人同意才有效。上天慈悲的提醒还有很多，比如九平共产党、神韵、优昙婆罗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三退后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各种奇迹、各种预言等等，篇幅限制就不多说了。真心希望每一个尚未三退的有缘人看清上天一再的慈悲提醒，倾听法轮功学员真诚的劝告，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安危，赶快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三退保命的机会自救吧。
手机的危害，书信。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几乎人人都会使用手机，而且大多数使用的还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其实就是以前人们认为十分高端的掌上电脑，它确实具备着很多的功能，诸如购物、看电视电影、打车、吃饭、玩游戏、交友、唱歌等等功能。只要是人们能想到的，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几乎手机上都有。目前一个手机就可以代替电视机、商店、钱包、KTV 等实际的事物，所以现代人几乎是手机不离身。以往人们出门要是没带钱会十分恐慌，现在只要有个手机够了。从实用层面来讲，手机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危害。由于手机的功能太多，导致人们对它形成了一种依赖症，只要手机没带或是没有电都会造成恐慌，似乎离开了手机就不能正常生活了似的。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手机对人的吸引力已经超过了其他的事物，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有一个朋友，跟他的对象是通过手机聊天认识并发展成恋爱关系的，但奇怪的是两人见面约会时反而不怎么会表达感情，也不知如何相处，只有在用手机聊天时似乎才能体会到爱情的甜蜜。所以我时常会看到我的朋友随着拿着手机玩，即使没电了充着电都要玩，每天24小时中除了睡觉时，他几乎都在关注着他手机中的信息，他的情绪也随着手机的来信而起伏不定，整个人的情感情绪都被手机牵动着。我还知道一位年轻爸爸，因为痴迷于手机游戏，一边看孩子一边玩手机， 最后不小心把孩子从凳子上摔下去都不知道。我还认识一个朋友，每天晚上熬夜晚睡，就是坐着玩手机，主要玩的就是手机游戏和上网浏览各种信息。还有一位孕妇，每天也喜欢拿着手机玩游戏与聊天，根本就不担心以前人们说的辐射和胎教问题。我例举的这几个例子还不仅仅是个例，这类情况肯定每个人身边都不难发现。我们回想一下，现在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一帮人出去聚会，是不是也是每个人抱着个手机在玩？家人在一起时，有多少是在亲密沟通的？是不是也是开着电视，然后各自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低头族一词就是因玩手机现象而生。记得有人调侃过，说现在人们靠在床上玩手机的画面，和清朝末年那些瘾君子躺在炕上抽大烟的画面是极其相似的。其实我觉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人们对手机的瘾要大得多。一是人们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比重过多，除了睡觉之外几乎是全天待机，连上厕所都不会放过。二是人们对手机的依赖性极大，如果某个人的手机消失半天，此人肯定会不习惯，甚至造成恐慌。但若是某人的至亲至爱消失半天，或许此人也不会放在心上，说不定还没发现呢。可见手机对很多人来讲已经是一刻都离不开了。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大部分人都变成了手机的奴隶。而且因为过度的玩手机，不仅会造成身体上的不适，诸如眼睛疲劳、手指受损、赘肉增多、腰椎突出等，还会有损心灵的健康。手机游戏玩多了会激起人的争斗心、嫉妒心等不好的情绪，常把时间浪费在游戏上的人多数暴躁、易怒、负面情绪多，而上网浏览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也会影响人的价值观。网上的信息多数属于碎片化信息，不具备逻辑性，不成系统，并且加上现在网络上什么信息都有，色情、暴力等负面信息也比比皆是。这类信息吸收的越多，对人越无益处。因而很多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认为，为了保持人的身心健康，还是建议适度使用手机，多阅读好的书籍，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为好。
破解对信神的疑惑。一，作者陈毅，有没有神？有神，神无处不在，三尺头上有神灵，神不会因为有人不信而不存在，也不会因人激将而显现给人看。神给人开创了人生存的环境，也给人留下了做人应遵从的标准或戒律，危难时还会来救度人，神对人许下的诺言都会兑现。有人不信神是中了共产邪党无神论的毒。据世界宗教文化1998年1月载，当年全世界不信仰宗教的13亿人中有12亿人在中国。有些人因科学没认识神的存在而不信神，有些人因为看不见而不信神，还有些人因为种种疑惑而不信神，还有些人认为信神不信神是无关轻重的小事。破解对信神的诸多疑惑，认识到信不信神和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将有助于人们真正的信神。
一、神与科学。绝大多数最著名的科学家是信神的，有些人认为信神是迷信，不符合科学。共产邪党更是以反对迷信这根棍子来打击信神的人。按照这种观点，大多数科学家应该都不信神，越是顶尖的科学家应该越不相信神。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牛顿信神，爱因斯坦信神，许多科学的泰斗都信神，王府外科、利斯特、细菌学、巴斯德、天体力学、克布勒、化学、波伊尔、比较解剖学、居维叶、计算机科学、巴贝奇、电子学、弗莱明、电动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法拉第、遗传学、孟德尔、冰河定理学、阿加西斯、妇科医学、辛普森、水道测量学、莫里、流体静力学、巴斯卡。现保存在牛津伯德伦图书馆里。1865年，英国科学会发表了一篇由几百名西方科学家签名的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宣言，中说，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我们对此深表遗憾。我们认为神的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中。多年前，联合国曾用世界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方法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最近300年间的300位最著名的科学家是否相信神。除38位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记以外，其余262位科学家中，信神者有242人，占 92.4%。 获得诺贝尔奖的286位美国科学家中，相信神的科学家占 92%。 这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相信神的存在，并不是盲目的相信。科学家们发现，我们周围的世界一切是那么精确而有序，一切自然常数如电子电量、质子的品质、相互作用力的耦合常数等等，若稍有一点不同，原子就不会聚在一起，恒星就不能燃烧，行星、地球、生命都无法存在。科学家认为这都不是偶然存在的，赞美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认为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是神让人窥测到神造物奥秘的局部而已。天文学家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后，欣喜若狂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感谢上帝，他让我想方设法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事情。其实那些动辄用科学这根棍子打击信神的人，不少只是掌握一点科学知识或有政治目的的人。100年前，在法国，一个大学生登上了一列火车，邻座是个看上去像农民的老人，老人手持念珠，嘴里念念有词。学生问道，先生，你还相信这些过时的东西？老人回答道，是的，我相信，你不信吗？学生笑了笑，我不相信这些愚昧的事情，听我的建议，把你的念珠扔掉，了解了解科学对此的解释。老人说，科学？我不懂科学，兴许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学生说，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请留下你的地址，我会寄给你一些书，你自己看吧。老人于是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学生接过一看，脸一下子红了，遂低头不语。名片上写着，刘易斯·巴斯德，巴黎科学研究院院长，他正是19世纪著名的科学巨人，被誉为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说，对大自然越有研究，就越感受到造物主奇妙的工作，科学驱使人更亲近神。你认为信神不符合科学，是迷信，你在科学上的造诣和这些科学泰斗比如何？他们信神，你还要用科学来否定神的存在吗？科学没有证明神的存在，只能说明科学还不发达。有这么一个故事，第一次欧战之后，某国想用科学方法宣传无神论，便在广场筑台，并请三位博士宣讲。第一位是天文博士，他在解释许多无神的理由以后， 最后大声喊说，我用望远镜观察宇宙20多年，从来没有看见过神，所以一定没有神。第二位是医学博士，讲完许多人类绝没有灵魂的道理后说，我曾解剖尸体100具以上，数十年来细查各部，从来没有发现灵魂寄托的地方，所以一定没有灵魂。第三位女博士是伦理学家，她说，人死像灯灭，死了死了，一死就了，绝对没有天堂地狱永生审判的事儿。我曾遍读古今中外各书，都没有这项记载。三位博士讲完后，主席向众人宣告说，无论什么人，如果对三位博士所讲没有神的理由还有不满意的地方，或是要有辩证的话，都可以公开提出讨论。有一位乡下老太婆对主席说，我也可以提出几个反问吗？主席说，欢迎之至。于是老太婆面向第一位博士说，你用望远镜望了20多年，你望见过风吗？它是什么形状呢？博士说，用望远镜怎么能看见风呢？老太婆说，世界上有没有风呢？你用望远镜尚且看不见风，难道你能用望远镜望见神吗？你用望远镜望不见神，你就能说没有神吗？博士哑口无言。他又转向第二位博士说，你爱不爱你太太？博士回答说，爱她。老太婆说，请你把你解剖人体的刀子给我用用，我要把你肚子剖开看看，你爱你太太的那个爱在哪一部分？在肝里呢？在胃里呢？还是在肠子里？说完哄堂大笑。老太婆又再转向那个女博士说，你读过这本书吗？这书叫做圣经，这书岂不是明明的说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吗？又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必被定罪吗？你不要以为死了就算完了，要知道死后的事情要比生前更长更多呢。三个不同专业的博士敌不过一个乡下老太婆，现代科学发达吗？在浙江杭州博物馆内收藏有一个青铜喷水镇盆，即阴阳鱼洗盆。镇盆有双耳，大小如脸盆，盆底会有4条鱼，鱼与鱼间刻有4条清晰的易经合图抛物线。在这盆内加一半水，然后用手轻磨双耳，盆中刹那间就会波浪翻滚，汹涌澎湃，然后涌出4股20尺高的喷泉，并发出易经中念震卦6破的音响。美国、日本的物理学家用各种现代科学仪器和现代的科学理论去研究，试图找出波浪翻滚和喷射发音的原因，结果皆不得要领而望盆兴叹。1986年10月，美国曾仿造一个青铜喷水镇盆，结果仿造失败。易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科学之一，现代科学却解不开其中之奥秘。现代科学发达吗？加蓬共和国有一个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这个核反应堆有几公里，如此巨大的一个核反应堆，对周围环境的热干扰却局限在反应区周围40米之内。更让人吃惊的是，核反应所产生的废物并没有扩散，而是局限在矿区周围。现代的科学技术不及20亿年前的科技，现代科学发达吗？现代医学认为人体内长肿瘤，通过手术能把瘤摘掉，人也都会这样想。可是在1992年12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带领弟子在北京参加了为期10天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李老师跟前，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腹部比10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患者称医院无法治疗，李老师当即给她调理，也就是10-20分钟的样子，她的肚子就瘪了，她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2个她了，没动手术，瘤子不翼而飞了。这种神奇的例子在法轮大法中数不胜数，现代科学理解不了这神奇的事实，现代科学发达吗？世界上有多少未解之谜？百慕大的神秘三角区、麦田圈、不明飞行物、量子纠缠产生的原因、暗物质、神秘力量牵引地球飞向2亿光年外，现代科学把它们称之为谜。人用这样不发达的科学去见证神的存在，凭什么？ 神的经典才是最高的科学。牛顿的经典力学在他适用的范围是对的，但用它去检验相对论就是错的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它的适用范围是对的，但用光速不变来检验粒子间存在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关系的量子纠缠现象，即一个粒子的状态会同时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即使相隔多少光年，也会同时分享它们之间的存在形态，这又是错的。随着科学对更多时空的发现，都会证实人类认识到的每个科学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爱因斯坦说，人类已知的是有限的一个圆，未知的是圆外的世界，是无限的。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用现代科学认识这个有限的圆去衡量圆外的无限呢？为什么不反过来用圆外的无限去鉴别圆内的有限呢？圆外的无限是什么？在神的经典中，比如佛经中讲六道轮回，即人死后要在天人道、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中轮回。这轮回体现出因人的生前善行、恶行而去不同的地方。以前认为这都是迷信，但是现代科学通过对生死轮回案例的调查和濒死试验的研究，又发现人死了确实有生死轮回的现象，并非一了百了。许多研究人员都经历了不信到震惊到相信的过程。轮回转世的研究《生命永存的证据》一文中介绍了很多世界各地轮回转生的案例。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平阳乡，这一个乡就至少有100多人转世的现象。2014年上海教育电视台特别传真栏目还做了专门报道，节目主持人称，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平阳乡，一件挑战我们认知的事情出现了。这里有一群人，他们竟然记得自己前世是谁，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平阳乡里的官员说，尽管不能从科学上去考究是什么原因形成的，但这种特异的文化现象非常普遍。现代科学还只是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至于说人是如何转生的，又怎么在六道中轮回，更无从知道了。那神的经典中讲的是不是高于人类的科学？神的经典讲，神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还要在地上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并要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是说物种间进化是不可能的。进化论这个假设排除神的存在，违背神的经典，必然是个荒谬的假设。物种起源发表后的100多年来，找不到物种间进化过程的证据，证明神的经典才是最高的科学。生命根本不是自然形成的，也没有物竞天择。物种间关系更不是什么弱肉强食，那是神安排的相生相克、生态平衡的一种表现方式。生态平衡才能保证物种的多样性，才使生物界繁荣，与进化没有关系。有人说，土怎么能造人呢？在神的眼里，分子也是土，人的细胞不都是分子构成的吗？神凭其大智慧、大神通用分子造了人。你知道神采奕奕吧？因为人是土造的，所以显得土气，而神体不是土构成的，所以神体显得神采奕奕、光芒四射。有些否定人是神造的人，常提这样一个问题，人是神造的，那神是谁造的呢？你想了解这最终之谜吗？那你可以去看看天机净泄的宝书《转法轮》，在那里会找到答案。用现代科学去否定神的存在，就像用圈内的有限东西去检验圈外无限的东西一样，那不本末倒置了吗？
去除私心，走出麻木状态，面对面去讲真相。作者童真。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除了修好自己外，救人就是眼下最大的事了。师父多次讲过这方面的法， 除了你们个人在走向最后圆满的路上所要经历的，所要开创的，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说，你们的修炼早就结束了。各地讲法八，美国首度讲法，从法理上都明白，可是在救人的问题上就是紧张不起来，甚至表现比较麻木。一个生命得救将是无量生命的得救，意义如此之大。师父用青丝斑白人体伤，红银三还原的巨大付出，为我们延续来时间，而我们只是走出来告诉世人真相。为什么表现的就这么麻木呢？根源在哪里呢？深挖这种状态的根源，其实就是一个思字。师父讲，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瑞士法会讲法，检查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对待救度众生的问题上，并没有真正站在众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考虑，总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在做，自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自己参与了正法，自己没有落下，全想的是自己。这和过去修炼人的思维完全一样，再说严重点，这和旧势力的思维极其相似。具体体现在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没有突破，直到前几天同修和我说，你应该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也认可同修所提的，但是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想法，总觉得自己也出去贴展板了，发真相书了，而且多年来一直坚持写正实大法的文章，是不是一定要去面对面讲真相？冷静下来一想，自己完全是站在未思的角度在考虑问题，内心认为自己参与了救度众生的工作，自己不会被落下，全都是围绕自己在思考问题，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众生想想。他们今天来在人世就是为了得救啊，他们敢于这样下来，那就是抱着对大法的坚定的信念，他们认为正法必成，法一定能度了他们，大法一定会成功，正法一定会成功，所以他们才敢冒着天胆来到人类。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对于一个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大法弟子身上的生命来讲，我们有什么资格麻木？有什么资格抱着未思的观念不放？有什么资格不去救他们？做电脑技术同修的总觉得自己做了技术了，不用面对面去讲真相了。写文章的觉得自己写文章也是正实大法，不一定要面对面讲真相。制作真相资料的也觉得自己担负资料点的工作很重要，不用面对面讲真相了。发真相资料的，打语音电话的，也觉得自己不用面对面讲真相了。如果大法弟子都这么认为，那谁出来讲真相？持这种想法的根源是什么？师父也没有这么讲过啊。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精进要止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师父讲的是人人都要出来讲，精进要止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们听师父话了吗？从劝三退到现在已经近12年了，现在三退的数字是2亿5000万， 平均一天三退人数为57,000，说明一亿大法弟子只有少部分同修在劝三退。李师父讲的人人都要出来讲，精进要止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有何等的差距？即使是众生看了我们贴的展板和大法真相资料，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我们不去面对面劝三退，他们不是还抹不掉受记吗？过去的时间已经追不回来了，希望所有看到此文的同修都放下思念，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真正为众生得救着想，就从此刻做起。
修去攀比心的修炼体会，海外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自从修炼以来，一直没注意到自己有攀比心，通过写这篇文章才想起应该深挖自己，认认真真向内找自己，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小事中寻找，一找真不少。有些看起来的小事是攀比心的真实暴露和表现，看似小事，可是对于修炼人而言，哪有小事啊，都是大事。由于自己修炼基础不扎实，平时不注意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也使这些心隐藏起来，没有被发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而修炼中，任何一颗不符合法的人心，都可能会被邪恶放大，因此一定要抓住它，去除它。今天深挖这些心的同时，也找出这些心的来龙去脉，直至这些心的根源，一并清除它们。攀比心很隐晦，有时能通过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能表现出来的容易察觉，更多的是心理活动不表现出来的，不表现出来的不易察觉。以下是自己在一些小事上体察到的攀比心。小事之一，我每天都在平台上学法，由于要照看外孙女，只能保证学一讲，看到同修每天都能有大量的时间学法，心里非常羡慕。有一天边照看孩子边上电脑，看到平台上很多同修正在学法，那种羡慕之心又油然而生。这时我在脑中画了个问号，这是什么心？羡慕别人能有时间学法，看起来没什么，但作为修炼人，这不是攀比心吗？后面还有妒忌心在作怪。小事之二，一次抱着还不会说话的小外孙女出去玩，看到孩子小手总指着别人的三轮儿童车，就自言自语地对他说，咱们的车比这个车好，而且还四个轮呢。自己说完后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攀比心又出来了。不说，深挖还有显示心、虚荣心、面子心、妒忌心等人心，不经意的一句话暴露出这么多人心。小事之三，一次在平台房间学法，每次轮到同修 A 读法时，都需要别人提醒，而且读错的地方还很多，读法速度还慢，心里有点烦，总觉得他读法的质量和状态都太差，这攀比心又起来了。可是学完法时，我却看到了一件事，当学完时，同修 B 喊同修 A 别走，问同修 A 是否有时间，要陪同修 A 再学一讲法。我听后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和同修 B 在修炼上的差距，同修 B 看同修 A 的状态， 用正念对待，想通过共同学法帮助同修 A 在法上提高，而我却觉得和同修 A 相比自己比他强，攀比中急躁心，瞧不起人的心，高高在上的心，自以为是的心暴露无遗。小事之四，一次弘法时看到西人同修练功动作不标准，发正念手势也不标准，发真相资料时也不主动，心里就和他们比起来了。这时不是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让自己看到了，而是攀比中认为这些方面自己比他们强，攀比心这次出来了，又带出来欢喜心。类似这样产生攀比心的小事太多了，比如总是感觉当地学法小组的西人同修不会实修，不懂修炼，在弘法时碰到中国人也不能面对面的去讲真相，比如哪个同修穿着比较得体落落大方，比如在背法房间背法时总是在心里比较谁背得快好无误，总想比别人背得快背得好，比如家庭环境中家务活干得多少，干多了心里也会产生攀比等等等等。回想自己的攀比心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小到大在学校比名次，为了考试成绩能名列前茅，总是要和同学争个我高你低，名次在前面了就非常高兴，名次要不理想了就非常不安。在工作单位比职位和收入，总想比同事多做出一些工作成绩来，为了出人头地，在职位上或收入上有个提升。有了家庭后，在亲朋同事面前比谁的房子大，地理位置优越，装修豪华舒适。孩子上学后比谁的孩子学习好，上的是不是名牌大学，是否出国留学等等。总之为了自己的名利得到满足，追求所谓的幸福生活，在攀比中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常人中苦苦追求，活得很累，误认为只有与他人攀比才能有人生努力的目标奋斗的动力。实际上在常人这个大染缸里，在互相攀比中，自己已经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被污染了，并已形成了不好的观念。通过学法我悟到，攀比心不去容易给修炼人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当自己在某方面比别人强时，就可能沾沾自喜，容易产生欢喜心，自以为是的心严重的会自心生魔。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他想在这个练功点上就我天目开得好，我可能不是一般人吧，我能学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我能学得这么好，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师父还讲了，不管修炼了多高，一出现这个问题就会一落到底，一毁到底。当自己在某方面比别人差时，或比别人多付出时，就会心急烦躁或心里不舒服，可能会产生急躁心、自卑心、怕心，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师父还讲，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当和自己的过去比时，总觉得自己进步已经很大了，变化也很大了，已经很不错了。 容易造成那种知足者常乐，或者是没有精进动力的状态，产生满足心、安逸心，使修炼的脚步停滞不前。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说，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通过这次的深挖自己，发现攀比心以及隐藏在后面的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自卑心、自以为是的心、怕心等等人心盘根错节，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辅助又互相牵制，根源都是为我为私的。要想对这些心斩草除根，只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时时归正自己，同化大法，来不得半点舒服。而攀比心隐藏很深，看似小，危害极大，必须在修炼中注意小事，注意一丝一念，及时发现，时时处处用法衡量。最后，让我们共同学习师父的法。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种满足感在哪个生活状态中都是一样的，可是生活状态本身的攀比是无止境的，把人类状态推向哪一步都不会满足，都还要向更高去追求。可是离开神的安排就是危险的，欲望是无底洞，却会把人带向不是人的状态。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修炼体悟，大陆经济下滑，我的生意依然很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两年大陆经济下滑严重，对做生意的同修影响很大。有的同修说应该发正念否定这种经济迫害，还有的说经济下滑是有周期性的，过几年就好了。还有的同修面对惨淡的生意很苦恼，无奈的降价和采取各种促销办法。还有的人有怨言，学大法不是有福分吗？怎么生意还不如常人？我发现多数同修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常人的认识上，对此我谈一点浅显的个人认识。首先要明白大陆整体经济为什么下滑，根本原因就是恶党对大法弟子这些年的残酷打压。前些年迫害很严重时，大陆经济为什么那么好？就是旧势力强撑着，甚至不断地让国外财团往大陆输血，目的是维持恶党，好有能力迫害大法弟子。可是随着邪恶急速被销毁，旧势力几乎被灭尽，已无力操控世间的经济和各个领域。现在的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大陆的经济下滑垮掉是很自然的事。上天怎么会把福分分给一个血腥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民族呢？怎么会让他富强昌盛呢？在正法期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有没有福分，看什么？就看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师父说，神韵艺术团在希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神韵到了，不准进剧场，不让演出，从政府到剧场都是这个决定，公然毁约。转过年来，希腊的全民经济垮掉了，这是真的吧？去年神韵去厄瓜多尔演出，他不让演出，甚至物资运出都捣乱，差一点影响下一站的演出，非常邪恶。虽然是中共邪党在背后捣乱，可是那个决定都是政府做的。转过年来，大家今年看到了吧，全国地震，整个国家快毁掉了，死了多少人，你们知道还有一些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呢？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这样看来，大陆的经济衰败是天意，是神定的。 是善恶有报天理的展现，没什么奇怪的。如果大陆经济红火富强，那才是怪事呢。这里我们不是为大陆经济下滑高兴，只是在谈法理上的一种认识，明白大陆经济垮掉的原因。迫害一天不结束，经济下滑和灾害就一天不停。在大陆经济惨淡的大气候下，大法弟子的生意受影响吗？还是很多人看不清的。我认为大陆经济再不好，大法弟子不在其中，因为我们深受邪恶迫害，这个经济下滑的巨难不是对我们来的呀。眼下大陆一批批贪官被抓，经济急剧衰败，灾害遍地，这是上天给恶党统治天下的四面楚歌。大法弟子的生意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心里清楚，下滑是惩治恶党的，不是对大法弟子来的。我们要心里轻松，生意该咋做还咋做。就我自己而言，生意不仅没有下降，比去年还上升很大。有同修问我，你的生意为什么没下降？我说，很简单，师父告诉我们，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你认为经济下滑与你有关系，那就有关系；你认为没关系，那就没关系。就像那个病，你老想病，就是在求了。你求得病，那个病就能压进来。当然，我也有偶尔生意不好的时候，但我清楚，这种不好是正常生意状态下的不好，与社会经济不好没有关系。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只要我们正念认识，那一定都是最好的。还有，经济不好形势的本身，对修炼人来说就是一种考验。你的基点是在人这抓钱求发财呢，还是淡泊名利心在救人上？各种心态和因素都能促成不同的结果。一点浅显认识，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遗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因为有事情和一位同修见面，走到某个学校里面，当时雨下得比较大，我们想找个地方避雨，突然一只灰黑色的小狗看到我，很兴奋地跑过来。对于这些小动物一直都不怎么喜欢，有点怕它攻击我，再加上它浑身湿漉漉的，给人一种很脏的感觉，我很厌恶地躲开了。小狗看到我不是很友善的样子，就离开了。它离开后，我脑子里闪过一念，它是不是来听真相的？可是很快就被我否定了。虽然看到不少同修的交流中，谈到过动物来听真相的事情，虽然从师父的法中，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有的动物是从高层次上来的，因为人皮不够，只能当动物。但是因为我是关着修的，总没有那么深切的感触。后来我和那位同修再一次在同一地方见面，没有再看到那只小狗，但是突然谈到这个事情，因为他是开着修的，天目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他问我还记得那只小狗吗？我说记得，怎么了？他说他看到那只小狗是来找我听真相的。因为我对小动物的偏见，因为人的那种嫌脏的观念，却错失了一个生命听真相的机会，我感觉特别的遗憾。如果我不带有那些观念，如果我能把师父的法理解得更好些，也许我就能告诉那个生命等待已久的真相，也许他会因此得救。可是没有也许。回想自己身边所遇到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过我讲真相，各种观念阻碍着，怕心等各种因素，导致自己有选择的向少数人讲过真相，而大部分人就这么和我相遇之后，因为常人的事，有过短暂交集后又匆匆离开。可是我真正应该说的，他们真正要听的，因为我没修好，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
三退形势大好，作者香港退党义工。大家好，我是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义工阿荣。在今天的中华国殇日法办元凶解体迫害结束乱港大集会上，我发言的题目是三退形势大好。借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陆客景点上可贵的中国人踊跃三退保平安，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特殊环境，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在不同时期从大陆移居到香港的华人，从事着各行各业，各个年龄的人都有，还有居住在香港各区公屋的庞大的人群，大多也都是大陆移民，都急盼着大法弟子派真相时，同时又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们不让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错过这稍纵即逝的良机，三退保平安。其实香港真是个救人的好地方，常常出门就能遇到要救的有缘人，也是民众接福音的好环境好地方。在香港大法弟子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还常有国际上的大法弟子前来支援，特别是台湾同修。大法弟子是整体派真相单张、真相报纸、讲真相，总之各种方式方法说不尽。经过这十多年来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的共同努力讲真相，现在很多人心里都知道法轮功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错的，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售卖是做着星球上最邪恶的坏事，因此很多觉醒的民众都急盼着能退出邪党，三退保平安。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这条路铺就了十几年了，现在是到了大法弟子三言两语讲真相救众生登上法船满载而归大丰收的时候了。对可贵的中国人在陆客景点上踊跃办三退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的很多了。现在最想与大家分享的是移居香港的大陆移民踊跃办三退保平安。例如在2016年9月4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日，这天我们的香港学员也是连区大派发，我们这个派发点正好分在一个地铁站的出口与对面的广场之间，向过往的民众大派发，加上这处的各个助选阵营助选团队旗海林立，再加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更显得热闹。我们派着派着真相报纸，报纸头版登载有四位正义人士，对面这个助选团排在最前头的两个年轻人看到我们的真相报纸很感兴趣，同时又很高兴的手指着说着什么。我既上前送上报纸，并一边笑着说，先生大家好，祝您好运，支持正义良知有福报。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售卖是错的，上天看人心，不看您是什么团体什么组织，什么团体什么组织里都有好人。记着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带过红领巾都要退，平安是最大的利益。退着退着，其中一人上来满心欢笑地对着我说，对了，您就一个一个地去告诉他们共产党的坏，你就专门做这个动作就最好啦。我就一个又一个讲了一个助选团又一个助选团，连这个是什么团体那个是什么阵营我都不看，就不断地重复着以上的真相短语，让人们选择好自己的未来。很快在这些助选团中，不管是泛民的还是建制中的亲共团体，在这个过程中亲眼见证了人是有良知的，在真相面前共有70多人乐意退出邪党的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未来，这是在我做到这一步之前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还有在2016年9月29日上午，在九龙东的一个公屋村里派出了130多份真相报纸，劝退了75人， 其中有几个是党员，还有主动要真名退的。从以上看，不只是可贵的中国人踊跃办三退保平安，在天象变化下面，大陆移居香港的华人也踊跃三退保平安，真的是到了大法弟子新老学员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大丰收的时候了。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前程似锦，前途光明。
占卜一诺十年胜千金，作者惠勉。徽州婺源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儒家思想始终浸润着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婺源茶商大多表现出假而好儒的特点，他们以儒家的道德观作为商业道德的根本，在商界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其中徽商占卜信守承诺，十年寒暑如一日，为老板打理生意的事迹，在商界传为千秋佳话。乾隆年间，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的一个姓陈的老人，在上海崇明岛上开了一家江湾茶叶铺，需要雇请一个伙计帮忙，于是就写了一张招聘启事，贴在了茶叶铺门口。不几天，一位二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走进茶叶铺里来。陈老板见有人来，便问道：“先生何事？”那年轻人拱手行礼，并答道：“听说老先生茶叶铺里需要人手，我是看到了门外的招聘启事，特地来应聘的。”这名青年正是占卜。占卜是徽州婺源人，婺源茶商在当时的商界如雷贯耳，受家乡经商风气的影响，占卜便也出来谋生自立。老人见他相貌堂堂，一副忠厚相，又不乏精明，对他很有好感，再问他一些茶叶经营的知识，他对答如流，老人更是喜欢，当即决定将占卜留下试用。占卜在陈老板的上海江湾茶叶铺十分勤勉，非常能干，接待顾客诚恳实心，深受顾客的好评。江湾茶叶铺的顾客也日渐增多起来，凡是占卜经手的买卖，他都办理得一清二楚。半年下来，江湾茶叶铺获利丰厚，陈老板高兴之余，庆幸自己找了个好帮手。从此以后，陈老板把茶叶铺的事务大都放手交给占卜去做。不久，陈老板收到了老家四川的来信，说他妻子病重，要他火速赶回老家看望。陈老板闻讯之后心急如焚，忙着要回家，就将茶叶铺中的事全都托付给占卜。占卜说：“先生，这江湾茶叶铺里的事我独自料理恐怕……”陈老板忙说道：“占卜，我懂你的意思，如果你是新来乍到，我可能不了解你，但现在你已经来了半年多了，我观察你是诚实君子，万事拜托了，请你千万不要推辞。”占卜见不好再推辞，就说：“感谢先生对我的信任，茶叶铺的生意我一定尽力维持，您就放心回去，只是希望您尽可能的早点回来。”有了占卜的这几句话，陈老先生也就放心的走了。他先乘船到汉口，再转船沿江而上，一路关山阻隔，辗转好久才到家中。陈老先生本来就年老体衰，再加上车船劳顿，家事忧心， 回到家后便一病不起，命归黄泉了。上海崇明与四川万县，千里迢迢，关山重重，信息不通。陈老板走后，詹谷就独自挑起了经营茶叶铺的重担，不敢有丝毫松懈。这期间，东南一带又发生战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詹谷不存半点私心，艰苦经营，因而茶叶铺的生意十分兴旺。这期间，詹谷很想回家探望父母、妻儿，可是陈老板没有归来，所以他也就一直没有能够回家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十年过去了。一天，江湾茶叶铺里突然来了个年轻人，与陈老板的相貌十分相似。詹谷一问，才知道是陈老板的儿子。詹谷见了陈家公子，不禁大喜，忙问：“陈老先生可好？什么时候回来？”陈公子说：“家父自打回乡以后，就染上重病，不久就辞世了。当时我家里又没有兄长，自己年龄还幼小，无法前来接手店铺，这些年实在是有劳您了。”詹谷听闻陈老先生已经过世多年，想起他的知遇之恩，心里一阵难过，不禁潸然泪下。过了一会儿，詹谷镇静下来后，从木柜中取出这十年的账簿，请陈公子过目。陈公子看了一下，见所记账目一丝不苟，清清楚楚。然后詹谷又带陈公子清点货物，交代得明明白白。显然这十年来，詹谷把江湾茶叶铺当作自己的店铺来经营，吃了多少苦，操了多少心，只有他自己清楚。陈公子深受感动，算好给付詹谷十年应得的薪水，并另外赠给他400两银子，以表谢意。詹谷收下了十年的薪水，但对陈公子赠送的银子却坚决不收。他说：“受人之托，理当守诺，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你也不必再言谢。只是我已经出来十年，如今你来了，还请公子允许我回老家去与家人团聚。”詹谷临行前还向陈公子殷殷叮嘱茶叶铺的业务，然后背起行李告辞而去。陈公子十分惋惜未能留住詹谷，他看着詹谷离去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真是诚信君子。”崇明一代老百姓听说了詹谷的事迹，无不叹服：“受人之恩，理当相报，受人之托，理当守诺。”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詹谷受陈老板之托，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经营茶叶铺，真是诚信君子。
《封神演义》借古鉴今，事不可以乱发。作者纯真。话说《封神演义》中，殷郊与殷红两位皇子年幼时因为纣王无道，听信了妲己的谗言，诛妻杀子，被纣王逼得走投无路。危难之际，被玉虚宫门下的广成子与赤精子两位仙人救去。广成子收殷郊为徒，赤精子收殷红为徒，两位大仙不仅救了他们性命，还将两位皇子抚养长大，传授他们一身道术，以待他们顺应天时，助周伐纣，替母报仇。 但殷郊和殷红下山后却受申公豹的蛊惑，没有遵循师命助纣伐纣，反而是保纣伐纣。下山之前，殷红曾向师父赤精子发过誓，若改了意愿便四肢俱成飞灰。殷郊也向师父广成子承诺，若有违师命，甘受离除之苦。两位殿下本就是随口一说，在申公豹的诓骗之下，也不信会真的有如此报应，反而觉得自己作为纣王的亲子保纣伐纣是理所应当的。殊不知天命不可违，话一出口即成誓约，头上三尺有神灵，对天发过的誓言终究是要应验的。所以后来殷红绝命于老子的太极图中真的是灰飞烟灭了，而殷郊也被几大仙家夹在岐山之中受离除之苦，两者都应验了自己所发的誓言。看到自己的徒弟受此恶果时，赤精子和广成子两位仙人都于心不忍，有赦免搭救之意，但深知不可妄为，也无能为力，因为两位殿下所发的誓言是有上天为证的，因而足见誓言的厉害。聪明人都不该乱发誓，发了就要做到。可是当前中国大陆的人们却深受无神论的毒害，别说随口发誓，信口雌黄者也比比皆是。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谎话张口即来，也不考虑说话之后的后果，尤其是在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时候，要被强制着举着手对血旗发誓，甘愿为之奉献生命。这一系列程序当今的人们不以为然，以为就是简单的走个过程，但在有信仰的西方或者中国古代看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祭祀活动。那么发过誓了，不管你有心无形，誓言总有一天是要兑现的。所以才说中共背后是邪恶的魔鬼操纵的，诓骗人们对他发誓，把生命献给他，那有一天是不是就真的会要了这些无辜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的命呢？所以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才劝人们三退，目的就是请神灵用正义的力量解除这些人在无知情况下许下的恐怖誓言，以免无辜的生命有一天沦为邪恶的牺牲品。
绝对天赐福联醒誓，作者陆文。中国有句古话叫无独有偶，指的是世间的事物往往不是单一唯一的，而是总是有相对应相匹配的事物，或如同成双成对一般，其中一部分也是宇宙中从上到下的阴阳与相生相克之理的一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对应相合，这也是一种平衡，一种美妙，一种完整，可以欲化万物。老子讲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中国的对联也可说是从这道理衍生的文化表现，要求对仗尽量工整，一般有上联就有下联，对不上来的很少，而且可以对出不止一副上联或下联来，只是看谁对的对联更高超有水准。但是也确实有些对联只有一副，至今对不出很匹配的第二副对联，这也许就是神安排好的吧，绝无仅有的一副，只是看谁发现了它。下面介绍两副对联，堪称天赐绝对。一是因为对应从语句到意思都对应得太匹配了，几乎很难再对上一联了。二是只有当今时代发生的惊世奇迹兑现了千古预言，才能成就这副对联。三，这两副对联堪称醒世福联，因为点化了世人在当今特殊历史时期珍惜救世的大法，生命的机缘，走出人类的大劫，走向永福的未来。第一副上联，人心归正，世界需要真善忍。下联，宏宇复明，正法更新天地人。第二副上联，其实神客，中国共产党王。下联，
圣王已来，幽昙婆罗花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